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恭敬的把今天早上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深信你的话语不会落空。洪水泛滥的时候，你坐着为王，你今天仍然坐着为王。我们深信，接着他们乌克兰的弟兄姐妹战胜这些苦难之后，你必会亲自成全他们，眷顾他们，安慰他们。主啊，你的话语信实可靠，你的话语怎么说就必怎么成就。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接着今天你自己的话语来和我们说话，来激励我们，眷顾我们，让我们就像刚才 Emily 的祷告，让我们听到、信到。我们感谢你。把每一个服侍你的姐妹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分别我们为圣，让我们的服侍得你的喜悦，让我们的服侍在你面前蒙你悦纳。谢谢主耶稣，祷告奉主的名，阿门。好。我们一起来背这个背诵京剧啊！我们把它念两遍，《哥林多后书》
后书十三
章
十
一
节，
还有
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
要
同心合意，
要
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
平的
神，
必
常与
你们
同
在。
格林多后书
十三章十一节，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
要
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
此
仁爱和平的神
必
常与你们同在。
在十三章十一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是保罗末了的话，也是本章的主题。在这一句末了的话里边，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享受神的同在，我们就要履行神在这边给我们的一些条件。唯有我们履行神的条件，我们必然会享受神的同在。OK， 保罗在即将结束哥林多后书以前，他继续来反驳贾斯福对他不诚实的破坏和攻击。贾斯福对保罗的破坏，甚至影响到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对保罗重要的保罗的教导的误解。所以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从第十章开始一直到十三章，他的重点特别是在使徒权柄的问题上。第十章你们自己去查这边的经文啊，神仆人的权柄是神所赐的。在这边看到，当彼得医治了那瞎子，众人看见就稀奇，归荣耀于神，因为神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一个医治的权柄。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告诉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今天你我因着是神儿女这样的一个权柄，我们可以来支取神在圣经上对他儿女的一切的应许。然后在主导文里也告诉我们，一切的权柄都是他的。在马太福音，他复活升天前也说，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因为这个权柄，他差派我们出去，差派我们去传福音，他差派我们出去，不是让我们就这样子去了， 他把他的权柄给了我们，否则我们凭什么能让人家信主？否则我们凭什么能按手为病人，为有软弱的祷告求医治呢？权柄是为了造就人，这是十三章特别强调的，不是为了败坏人。所以教会高举的是基督的权柄，而不是个人。对一个服侍主的人来讲，权柄是神赐予的，也是神同在的恩典。我们看到当不管是保罗也好，彼得也好，当使徒们往各处去传福音的时候，各样的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大家经历了神的同在。我们在出埃及记借着摩西的身上，你也多次看到神赐予他权柄，也见证了神与他的同在，见证了他就是神的仆人。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是保罗第三次到访哥林多教会，目的是为了要处理教会纪律的问题。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不肯悔改的信徒，保罗在此施行他的权柄，他也应用神所赐予他的权柄，他都是以神的话为准则。在十三章我们看到保罗不只以神的话为他处理纪律的准则，他以耶稣基督为他的榜样。保罗施行管教的目的就是为了要造就哥林多的信徒，不是败坏他们，是造就他们，是对他们有益处。所以这次保罗到访哥林多，对哥林多教会的纪律问题是有着很重大的意义。第十三章很清楚的分了四大点。第一大点，保罗严厉的警告，一到三节，警告什么呢？警告谁呢？就是对犯罪的人和对其余的人。其余的人指的是什么？就是那些不顺服的，默认这些犯罪的人所做的。保罗的第二大胆就是诚恳的劝告，四到六节。保罗在这边劝告什么呢？保罗语重心长的告诉哥林多信徒，要效法基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榜样。他诚恳地劝告哥林多信徒，要持守住你的信仰，你和主的关系是怎么样。第三大点，七到十节，保罗迫切地求告，在这边把保罗一个为父的心摆在我们的面前。他求告哥林多信徒，一件恶事都不要做，要远离一切的恶事。他求告他们，你们要做完全人，就是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做一个成长的基督徒。保罗末了的忠告，把这边告诉我们神同在的五个要，你们若是履行这五个要，是慈爱和平的神必与你们同在。鼓励他们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鼓励他们要接受安慰，鼓励他们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更要过圣洁的生活。所以第一大点，保罗严厉的警告，这是保罗在这边处理教会纪律的一个原则，对犯罪的人。请大家念第一节。
这是我
上次
要
到
你们
那
里
去，
凭
两
三
个
人
的口
做
见
证，
句
句
都
要
定
准。
我再说一次，那个红色的是我把新译本也摆在这边啊，前面那个是赫赫本，我就念新译本，姐妹们就念赫赫本啊。这是我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各样事情必须凭两三个人的口才能确定。这是保罗处理教会纪律的原则，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这是圣经所定处理教会纪律的原则，在后边的诸多这些文都有写出来。教会中犯罪的人，讲到处理教会犯罪的人是所提到，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不可定准。这是马太福音18章第6节里的话。主耶稣是以旧约圣经的律法的内容为依据，主耶稣引用申命记19章15节、啊、所以在教会服侍神的人处理教会的纪律和犯罪的事，最高的准则在新旧约圣经都有提到，就是神的话语。申命记19章15节，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人口做见证才可听安。约翰福音8章19节也是要两个人的见证。提摩太前书5章19节更说，非两三个人做见证就不收。希伯来书10章28节也是要凭两三个人做见证。这是保罗把处理教会纪律的一个原则，对犯罪的人的一个原则，摆在哥林多教会信徒的面前，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今天做父母，我们做妈妈，神给我们做母亲的权柄，所以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履行我们这个权柄的责任，去管教他们，教导他们。但是我们也是要有原则的，凭两三个人的口，我若是看到孩子不对，是不是我马上就开始体罚呢？还是我要查明这件事情，还是要问问他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我问问我的朋友？这给我们有诸多的提醒，特别是做母亲的。保罗处理教会纪律的态度是什么呢？对那些不顺服的人，就是对那些其余的人，就默认这些犯罪的人的行为的人、啊、请大家念2、3、2节。
我从前说过，
如今
不在你们那里
有
说，
正
如
我
第二次见你们
的
时
候
所说的
一
样，
就
是都是对那犯了罪的
和
其余
的
人
说，
我若
再
来
必
不
宽容。
第三节，
你们既然寻求
基督
在
我
里面说话的凭据，
我
必
不
宽
容，
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
好，我第二次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说过，现今不在你们那里，在于先对那些从前犯了罪和其余的人说，其余的人就是他们默认那些犯罪的人，我若再来必不宽容，因为你们在找基督借着我说话的凭据。基督对你们不是软弱的，相反的，在你们身上是有能力的。保罗这次去哥林多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对付哥林多教会中的罪和那些犯罪的人。假使徒在哥林多教会中控告保罗，你是个软弱的人， 保罗向哥林多教会的表现，他是宽容的，是谦卑的，是温和的。然而呢，哥林多教会的人却接受假使徒们的说法，保罗你是软弱的。所以保罗在这边的意思是什么呢？要是你们真在乎我的这种刚强的话，你们就好好准备自己吧，免得我来的时候在你们中间还有人不肯听从我的话。事实上呢，你们听从我就是听从主。因此对那些不顺服主的人，保罗说，我有从主来的权柄，所以这一次我要在刚强中行事。因此呢，我不会再宽容这些犯罪的人了。我若再来必不宽容，针对那些不肯悔改而且怀疑保罗使徒权柄的人。保罗更显出他手画责备，他带着使徒的权柄。服侍神的人处理教会犯罪的事或者是人，刚才已经说了，准则就是神的话。服侍神的权，服侍神的人的权柄，不单是要以神的话为依归，更是要以基督为榜样。保罗在这边提不宽，必不宽容的理由，特别提到基督。基督的软弱是他主权的选择，是他的本性。基督既软弱又刚强。保罗在这个地方显露，公开的表达了他的软弱。因着他的软弱，他经历了基督的恩典，基督的能力够他用。当保罗第三次到访哥林多的时候，他说明了他不会再宽容那些犯罪而又不肯悔改的人。保罗要采取管教的行动。哥林多那些犯了罪的和其余的人，其实保罗给了他们有足够的机会和提醒，要他们去改正。他们确实怎么样，硬着心不肯悔改。保罗在这段经文里提到，他处理犯罪的人的处理犯罪的人包括了几个动作：公开斥责他们的罪行，指出来他们的罪行，把他们召到教会的领袖面前，执行教会纪律的处分，将他们革除会籍，赶出教会。保罗这些处理犯罪人的一些的原则，也是今天的教会，2000年后今天的教会所采用的一些的原则。第二大点，保罗诚恳的劝告要效法基督，请大家念哦。
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
我们
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
他因着软弱并钉死了，却靠着神的大能活着。我们在他里边也是软弱的，但靠着向你们所显，但靠着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一同活着。主被钉在十字架上，好像是软弱的。唯有软弱的人才会被钉在十字架吗？而主耶稣竟然也是被钉在十字架，显出来他软弱的一面。事实上呢，主耶稣只是遵行父神的旨意，而神的大能呢，也是借着十字架彰显出来，以至于十字架成了定魔鬼和罪性的人死罪的工具。 我们的罪藉着十字架被钉死了，我们的老我被钉在十字架。另外一方面，十字架也成了拯救罪人死亡的工具。因着十字架，我们从罪里得释放；因着十字架，主耶稣所流的宝血，我们的罪得赦免。所以在这边呢，保罗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在外表，哥林多信徒啊，你们看似我是软弱的，因着他的谦卑，因着他的温和，但保罗的工作却是有存到永远的功效，一直到今天，一直到今天。同他软弱，这不是指灵性方面的软弱，乃是指他的柔和谦卑。他没有用武力去反抗，借着十字架，他经历了神的大能而活着。没有十字架，我们不会看到他复活的大能。我们要效法他的柔和谦卑，也必然会有与他同活的经历。感谢主，我们与他同钉在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在我们里边活着。我们现在是天上的国民，有基督在父神的旁边一直在为我们祷告，有圣灵在我们的里边也用说不尽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更在凡事上给我们力量，引导我们，加添我们力量。我最近都有和乌克兰的那些的传道人有联系，你不可思议，在这样的光景中，他们内心的那种平安，只有圣灵能给予他们，也只有神的话能坚固他们。在这样的光景中，他们三三两两的总会聚在一起，用神的话勉励，用祷告托住，借着诗歌，他们常常在唱，藏在隐秘处这些诗歌。我也发给他们，他既看过小麻雀的这首诗歌，也不住地发给他们不同的经文。多位传道人说，这小神的话是我现在最需要的。我们实在话语有限，话语帮不了，但是神的话让我们经历我们是与他同活。不管外边的情况怎么样，因在与他同活的经历，我们能够得享平安。主耶稣复活后，在以马忤斯的路上看到那两个人，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平安是从他来的。保罗诚恳地劝告，要省察自己，请大家念哈。
你们
总
要自己省察，
有
信
心
没有？
不要
自己试验。
岂不知你们
若
不可弃绝
的，
又有耶稣基督在你们
心里吗？我却
不
确盼望你们晓得，
我们不
是
可
弃绝的人。
好，你们应当查验自己是不是持守着信仰。也应当考验自己，难道不晓得基督在耶稣是在你们里面吗？除非是你们经不起考验的人，我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经不起考验的人， 保罗在这里首先劝哥林多信徒要自我省察和考验，就是你们信耶稣的信心是不是真正的信心，假如是的，就有圣灵在心中为你们做见证了，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他的儿女。正如我们需要定期做身体的检查一样，保罗要求他们也要定期检查自己属灵的状况，查验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基督徒，还是在自欺欺人。因为倘若我们不积极地与神亲近，自然我们就会逐渐地与他疏远。不要看我每天每周固定的聚会，每周固定的崇拜，每周固定的参加团契，到底我的生命是怎么样呢？我和主的关系是怎么样呢？我们要常常自我反省，我们是否仍然持守着我们的信仰，否则便被弃绝。遇到考验就跌倒了，遇到考验就走了。保罗与他的同工，他们的生命和那些假使徒是完全不同，他们都是有真实的信心，他们都是持守住他们的信仰，而且是经得起考验的人。保罗迫切地求告，保罗为哥林多人有两方面的祷告。第一点，反面的，保罗求神叫哥林多的信徒一件恶事都不做。下面的两节还是请大家念。
我们求神，
我们求神叫你
叫你们一件恶事都不
做，
这不是要显明我们是蒙悦纳的，
要
你
们
行事
端
正，
任
凭
人
看
我
们
是
被
弃
绝
的
吧。
我们凡
事
不能
挡
真
理，只能
扶
助真理。
我们祈求神是你们不做什么恶事，这并不是要显明我们是经得起考验的，而是要你们行善。我们呢，就让我们做经不起考验的人好了。我们不能做什么事违背真理，只能维护真理。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警告，要省察自己和主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同样，我们要省察我们和主的关系是怎么样。恶事就是讲到前面讲的不合理的事。保罗要求哥林多的信徒，你们要远离一切的恶事，不要和这些恶事有所沾连。另一方面，鼓励他们要行事端正，也就是说，保罗要求哥林多的信徒做对的事，哪怕我做 这件对的事被别人批评论断，这都不重要，但我要做的是神眼中看为对的事。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付诸真理。任何的事违背神的话语，你我都不该做。为真理应该是我们每一位信徒在世为人的标准。我们在世为人的标准就是以神的话为准则。神爱我们，为我们舍命，我们理当回应他的爱。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让我们看重神的话，让我们遵行神的话，让我们默想神的话， 让我们遵行这个话。保罗这样要求，因保罗实在是关心哥林多信徒与主之间的关系。保罗也一再的表明他对哥林多信徒真诚的爱。临后是保罗表达他感情最多的一卷书，再一卷就是加拉太书。保罗祷告求哥林多的信徒什么恶事都不要做，也正像是父母对子女的期望，期望子女健康的成长，期望子女做一个行事端正的人，期望子女不陷入恶中，期望子女远离一切的恶事。保罗也希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但是在哥林多教会中的假使徒却不是这样，他们不择手段，他们要想要得到的是什么？就是称赞和高位。在教会中会不会有这样的人，像是基督徒，其实却没有活出基督的生命？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一切的努力是不是 只为了一个辅导的名分、团长的名分、组长的名分？我们是为得人的心，还是为得神的心？我们有没有常常把他摆在我们的面前，免得我们言语行为得罪他呢？一般来讲，当我们与人分享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带领人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不仅期望对方他接受耶稣，承认这个信仰，我们也鼓励他加入教会，另一方面我们也是期望也愿意付出他们在信仰上能有成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带人信主后，我们紧接着也会鼓励他，带他做门徒训练，一直的跟进他，扶持他。保罗表明自己不是抵挡真理，是付出真理，所以神的话在教会中是永远是信徒行事为人的准则，也是在教会中被高举的。正面的，刚才说了，反面的一件恶事都不做。正面的，保罗求神叫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能够做个完全人。请大家念这两节。
即便我们软弱，
你们刚强，
我们也欢喜，
并
且我们所求的，
就
是你们
做完
全
人。
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话写给你们，叫我见你们
的
时候，不用照主所给我的权柄
严厉
地
待领
你们。
这
权
柄
原是为造就人，并不是
为
败
坏
人。
当我们软弱你们刚强的时候，我们就欢喜。我们所求的就是要你们完全，因此我乘着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句话写给你们，当我来了，就不必凭着主说给我的权柄严厉地对待你们。这权柄不是要拆毁你们，而是要建立你们。保罗为哥林多教会的祷告，求主使他们能够做完全人。而这个完全两个字在希腊文与被装备或者医治跌打损伤是同义词。同样，这个完全在马太福音翻成不忘，所以完全人就是一个在灵性中成熟的人。保罗要他们有长进，甚至保罗说，即使我们软弱被人轻看，你们刚强被尊重。 保罗说我都喜欢，只要你们能够有长进。得造就说明保罗是用权柄的目的，他一直在强调不是为了败坏他们，乃是为造就他们。权柄是为了造就他们，使他们得好处。这也告诉我们，管教的目的就是为造就，为扶助人，也是挽回那个犯罪的人和软弱的人。权柄的根基在于要有爱。有爱才不会辜负神所赐予的权柄。我们要照着圣经的教导善用神给我们的权柄，以圣经的话为我们的依归，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榜样。我们今天做母亲的在家中管教我们的儿女，实行我们母亲的权柄和管教我们的孙辈，我们有没有用神的话做我们的准则呢？我们有没有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榜样呢？耶稣基督的榜样是为我们舍命，他没有要我们舍命，他要我们舍己。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身段放下来，能站在对方的立场？来善用我们的权柄，来造就他们，来建立他们。保罗末了的忠告，十一到十节，期盼，这是保罗的祷告，期盼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下面这两节请各位念。
还有末了的话，
愿
弟兄们
都
喜
乐，
要做完全
人，
要受安慰，
要
同心合
意，
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在。你们亲嘴
润
爱，彼此务要
圣
洁。
最后弟兄们，你们要喜乐，要完全，要受安慰，要同心，要和睦，这样是慈爱和这样是慈爱，是平安的神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要务要，你们要用圣洁的亲吻彼此温安。保罗愿他们都喜乐，保罗也是一个喜乐的人。保罗不止在这边愿大家喜乐，帖撒罗尼迦前书说了什么呢？
常常喜乐，
常常喜乐，
不住祷告，凡事谢。
想想看，我们能不喜乐吗？我们有权柄做父神的女儿，我们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边，耶稣基督不住地为我们祷告，我们应该喜乐。在这里保罗提到五个要，第一要做完全人。刚才前面也讲了，完全人就是不枉的相同，也就是有改正你们的行为的意思。保罗要哥林多的信徒改正你们的行为。一个完全人，他会在生命成长和属灵的品德上不断的追求，他不会自满，他也不会放松自己这样的追求的心智。你我们巴不得我们都做完全人，在生命的成长，在属灵的品德上不断的追求长进。要接受安慰，在灵后第一章还是第二章就想了，唯有你们经历了安慰才能安慰别的人呢。所以在受苦和受责备的时候会有忧伤，为自己所犯的罪忧伤，我们要谦卑接受 神的安慰，或者是周围别人的安慰和鼓励。为我们经历了别人的安慰，我们也能够回过头来安慰别的人。若是今天我自认为我很坚强，不接受别人安慰，我也比较不懂得怎么去安慰人。在今天，在这疫情过度的时候，在这治安不好的时候，很多人在恐慌中，很多人在焦虑中，我们能够不能够做一个安慰之子，给他一个微信，给他一两句圣经上的话。最近我们和刘燕，只要他在这边的时候，我们两个就究竟还是去探访。那昨天我们两个又去探访，对，我们最近进医院做手术的一个吴学燕伯伯。哎呀，没有想到我们在那边只有半个多钟头而已，给他极大的安慰，给他极大的喜乐。然后他发了一个微信回来给我们，说你们把基督的爱带给了我们。我们去探访贾孝军他跌断骨头的时候，哎呀，我们就看到他看到我们，因为大家都被居家隔离太久了，他那天还是很疼痛，但是我们把安慰带给他，不是我们能安慰，我们把神的安慰带给他，他一直在和我们做见证，反而他鼓励了我们要同心合意。哥林多教会正处于众多的分党结党纷争，是他们迫切需要的。今天在你周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知道有任何的教会或者团契在这样的光景中，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更要为我们自己的祷告，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教会，求神在当中掌望权，让每个人都被主的爱吸引，让我们都同心合意，同主的心，与他同心同行，要彼此和睦。保罗劝勉哥林多信徒之间不要彼此亏负，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我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我要肯舍己，我要肯跨出去一步，追求弟兄姐妹间的和睦，追求同工之间的相爱，要彼此圣洁。在当时的年代，亲嘴问安的礼节是表示互相和友爱，必须以纯洁诚恳的心来表达。当我在看这边的时候，要彼此圣洁亲嘴问安，我不知道保罗的内心有没有想到犹大以最亲密的举动和他的老师亲嘴，借着一个这个最亲密的举动却卖了他的老师。所以借着我们最亲密的举动和肢体之间要圣洁，我们的神是圣洁的。如此仁爱和平的神与常与你们同在，表明神与我们同在的前提是我们能顺服在神的权柄下，在神的心意中活出基督身体合一的见证。今天你我履行神同在的条件，我们一定会得享神同在的祝福。问安的话，众圣徒都问你安。保罗替众圣徒向哥林多教会信徒的人问安，是为鼓励信徒彼此间的关怀，并立下互相纪念的榜样。每次乌克兰的弟兄姐妹、缅甸的弟兄姐妹、国内的，每次我们在微信中的时候都会 提到哦，你问给我问某某人安了啊，因为我们都一起去胆宣的嘛。啊，祝福的话，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在这边我们看到三一真神的祝福就是出现在这边，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主耶稣基督救赎之恩乃是祝福的基础，神的慈爱我们得到祝福的理由，圣灵的感动帮助我们对祝福的体验。感谢神，保罗本可以不与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来往，除非他们先处理好他们中间罪的问题，但保罗为父的心，保罗爱他们，保罗为他们的罪忧愁，所以保罗对现在罪中的信徒一面向他们说权威性的言语，使徒的权柄来说这些话，另外一方面保罗向他们也说关怀的话，鼓励的话，但这一切保罗都是以神的话为依据，以基督的爱为他的榜样，来接纳哥林多的信徒，劝勉他们，希望他们能悔改。我把这边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14节做一个总结，这也是保罗的话，我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借着哥林多后书的最后一章和你和我说话，成为我们的鼓励，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给我们。
是的，主，
让我们看重你的话语，让我们遵循你的话语，也让我们高举你的话语。我们也求你把耶稣的榜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榜样，常常活化在我们面前。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肯为我们的姐妹舍己。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力量不够，我们深深的知道，靠着那加力量的给我们的，我们必定越来越有你的荣美。
阿们。
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命。阿们。
阿们。